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今天晚上，你有如此的恩待我们救主堂的这群弟兄姊妹，让我们一起在线上，我们把这段时间分别为圣。我们把这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就在主面前，我们做拿细耳人。我们把这一个小时分别为圣。我们求主亲自的教导我们，我们什么是我们基督徒的真信心。我们也借着下一课来学习，我们如何才能增长我们的信心。我们把以下的时间交托在恩主你的手里，求你的圣灵在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做工，让我们虽然不能面对面的彼此讨论，但是我们同感一灵，我们一起来学习你的真理，学习你的话语。求主祝福我们以下的时间，也带领我们保守我的口。我们这样的感恩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
阿门。
好，我们今天呢，来要看这个基要真理的第37课。就是上一次呢，我们讨论了，用了两次时间讨论罪的问题。那么今天我们要看看信心，但是信心和悔改是分不开的。这一课的题目叫悔改与信心。我们这一次的基要真理的课呢，我说也是以那个使徒信经为主线。你看使徒信经，它都是以我信开始的，我信上帝，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复活，我信永生。虽然这里面这个信呢，这个中文翻译成一个信，但是希腊文稍微有点区别，它后面有个介词，比如说我信上帝，就是我 believe into，我信到上帝里面去，但是我信这个主耶稣基督和信圣灵都是 into， 我信圣灵圣而公之教会呢，就是不是了，就和这个信这个介词就不一样了。但是 anyway， 不管是怎么样，这个信是我们基督徒一直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因信称义的。那到底什么是基督徒的信心？好，我们还是回到圣经，我们看一段圣经，我们看罗马书的第10:9-10，所以我给大家读一遍，罗马书第10:9，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从这两节经文，是我们这个宗教改革之后，我们这个基督徒非常这个重要的一段经文，就是保罗告诉这些罗马教会的信徒说要因信称义。马丁路德也是因着这节经文，就是他就是开始了这个宗教改革，就是所以因信称义的真理，或者说因信得救的真理，就和约翰福音3:16所说的，就是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罗马书的10:9-10和约翰福音的3:16所说的都是同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信耶稣基督的名就可以得救，或者说就可以得永生，或者说就可以成为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上一次讲到罪的问题，那么我们知道人犯罪之后，人是没有办法自救的，你靠自己是没有办法自救的，人没有办法靠自己来解决我们自己罪的问题，那么人是不是就 没有救了呢？不是的，只有一个方法，什么方法呢？就是神，靠神来拯救我们。那么神的 拯救方法是什么呢？他就差遣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他来到我们中间，他是无罪的，他接受了这个罪的刑罚，罪的刑罚就是死亡，他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且他三天之后从死里复活，他不单是我们的罪得到了赦免，而且是我们可以得到永生。那么我们上次讲到罪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就是死亡是什么呢？就是与神隔离。那么罪得赦免呢，或者说我们得永生是什么呢？我们就是不再与神隔离了，我们就可以得着生命了，我们可以重新和神恢复这个关系了，我们就可以进到这位圣洁的神面前。我们不像旧约的大祭司，我们旧约大祭司一年只有一次可以借着祭牲的血，借着神的怜悯可以来到至圣所，我们可以随时随地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圣洁神的面前，而且他也赐给我们成为神的他的儿女，所以我们能够得救，这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功绩，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办法，是完全是神的恩典。就如同以弗所书的二章八节所说的，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所以我们的罪的问题之所以能够得到解决，我们之所以能够被拯救，这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这是神的作为，是神主动所做的。但是我们刚刚所读的一些经文呢，我们可以看到除了神的恩典之外，神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个救赎，神他主动的来救我们。那除了神为我们所做的，那么人还要履行一个条件才可以得救，就是说神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所做一切，我们不是就是不没有无所无动于衷的说，哦，世界上所有的人都是普救论的，都普救的，神来就是救我们，神十字架上成就一切，你怎么样都可以得救，不是的。除了神所做的，我们人还要履行一个条件才可以得救，这个条件是什么呢？就是信，就是相信，就是在罗马书第十章十节所说的，就是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也就是说，你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你心里信神叫他从 死里复活，那么你就必得救。那么这里所说的口里承认和心里相信其实呢是同一件事，因为我们心里所想的就从口里所说出来，所以我们要能够得永生，我们要能够成为神的儿女，或者说我们能够得救的唯一的也是必要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要相信，或者说这是神的恩典。耶稣基督他死的时候为世上所有的人而死，他并不仅仅是为某些人而死，他为所有的人付上了这个罪的代价。但是什么人可以领受这个恩典呢？什么人可以享受可以得到这个恩典呢？就是人还要履行一个条件，就是要相信。我们知道这个恩典不是我们能做什么，我们能够靠我们的努力的，这个恩典是白白的，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但是圣经也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就是我们要履行一个条件，这个条件就是要相信。所以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里就讲到，这些相信耶稣的人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我们教会的两个小组 这两年的时间，快到两年的时间，我们一直在查约翰福音。大家可能上过这个约翰福音的这个查经呢，可能都记着，在约翰福音二章就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耶稣在，就是在约翰福音二章23到25节，耶稣当时在耶路撒冷过节的时候，他行了许多神迹，那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但是我们看这个约翰福音的作者使徒约翰怎么说呢？他说：“只是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给他们，因为他知道人的心，不用人来见证，他知道人心里所想的。”那这几句话什么意思呢？实际上，这两节经文的意思。这三节经文的意思就是说，虽然有人因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这里提一个信，但是这里说耶稣却不把自己交托给他们，什么意思呢？换句话说，这些人的信心不是一种真正的信心。那你会问，这是什么信心呢？从约翰福音的这里，我们看到，这只是一种表面的信心。为什么？因为如果我们真的是相信耶稣，我们真的是以圣经上所要求的那种信心来信靠耶稣的话，那么我们就在基督里与耶稣联合。所以，这些人虽然看见了耶稣所行的这些神迹，他就信了他，就是这些人看见神迹就信了耶稣。可是约翰却提到，耶稣却不把自己交给他们，为什么呢？因为耶稣知道他们的心思意念，知道他们心里所想的。因为耶稣知道这些人，他们有的是一种表面的信心，是一种肤浅的信心。如果我们继续的看约翰福音，当到了约翰福音第六章的时候，耶稣行了一个很大的神迹，他用了5饼2鱼，他喂饱了5000人，这只是男丁啊，就是加上妇女儿童，应该是超过2万人。那么这些人看到这么大的神迹，当时呢，耶稣知道这些人要拥立他做王。那耶稣就差遣门徒，就渡到这个加利利海的这个西边去了。那么耶稣没有跟这些人一起走到山上祷告去了。后来呢，耶稣怎么过去呢？就他又行了一个神迹，就是在海面上行走，就是到了这个门徒划船甚难，这个耶稣就在海面上行走。那么这些人到处的找耶稣，有的坐船去了，有的从绕过去的，绕从加利利海的一边绕过去了。当这些人找到耶稣之后，耶稣就对这些人讲了一篇道。这篇道的内容是什么呢？耶稣提到，他就是生命的粮。接着呢，我这段经文比较长，耶稣这篇道，我只把其中的一些简短的列在 PPT 上，就是耶稣就用了一个比喻来说说。他是怎样成为我们生命的粮呢？他说，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可是当他讲了这一篇道之后，这些犹太人按照当时他们的理解，他们是没有办法接受耶稣这样说的，因为对犹太人来说，他们一直严格地遵守摩西的律法，在摩西的十诫当中，摩西的律法严严地规定，血是不可以吃的，所以不可以带有血的东西，因为摩西借着这个摩西五经告诉人，那个以色列人，因为血里面有生命，所以当犹太人听见耶稣用这个比喻说他的血是他的肉是可以吃的。他的血是可以喝的，于是 跟随耶稣的门徒当中，都有很多人觉得这话甚难听，太难听了。不是他们听不懂，而是上次我们查经的时候，有个姊妹解释的很好，她说他们听懂了，但是你这个话说的，太扎心了，或者是，怎么说呢？我当时说不出，比喻的很好，就是你这话我们听懂了，但是你这话说的太不合我们的心意了，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就是，于是耶稣就说，难道我讲这些话让你们扎心，让你们觉得不顺耳，是叫你们厌弃吗？接着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是约翰福音的作者约翰就告诉我们，他耶稣的门徒当中就有一些人因着耶稣这些话就离开了耶稣，不再和耶稣同行了。注意啊，这里讲的是耶稣的门徒当中，不是那些随随便便的听到这些话的人，偶尔听到的，是跟随了耶稣一段时间，已经当时下定决心要跟随耶稣的人，是门徒。门徒当中有许多人觉得这话甚难听，对，甚难理解，甚至说你这话按照我们当时的理解，你太恶心人了，你怎么能说这话呢？从此他们就离开了耶稣。那所以我们看见这些人跟随耶稣，甚至约翰称他们为跟随了耶稣一段时间的耶稣的门徒。当他们听见耶稣讲了这样的一篇道，他们都觉得很难受，很难理解，很扎心，很不顺耳，他们就决定不再跟随耶稣了。所以我们就发现约翰福音的记载一再地让我们看见这个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信心究竟是什么。就好像一些人的信心只是表面的，那可是问题来了，你一定会问，那什么样的信心才是真正的信心呢？那到底圣经上说凡是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神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那这种信心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呢？你一定会问的。那我们就来思想，我们会花今天花一段时间讲其中的一部分，我们下次课还会继续的讲，我们会从四个方面讲什么是真正的信心。就是第一，真信心与悔改是像一个硬币的两个方面一样，你有信心没有悔改是不能成为一个硬币的，是真信心与悔改是一体的两方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一课为什么叫悔改与信心，就是你信心离开了悔改就根本不叫信心。好，第二方面我们会讲信心，你必须有一个对象，你信谁，那么你信的内容是什么，你是信神迹呢还是信什么，我们会讲。好，第三种，这种信心必须是一种委身的信心，就是不是一种没有行动的。雅各也曾经说，没有行为的信心是死的，所以这种信心必须是一种委身的信心。说今天我们会讲这三点，下一次课我们会讲第四点，这种信心是对神的话和对神的应许的一种绝对的信靠。那么下一次课呢，我们还会讲到我们的信心要不断的增长的，如何才能增长呢？我们会从四个方面来讲，我说今天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好，我们就来看真正的信心的第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信心与悔改是一件事的两方面。那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我们看在路加福音的最后24章46到47节，说耶稣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 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要奉他，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时传到万邦。这可以说是路加福音的一个大使命，路加福音的所强调的。那么在这里，耶稣就吩咐他的门徒说，说人要奉耶稣的名悔改，传悔改和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直传到万邦。我们看到在这里，耶稣吩咐他的这个门徒传什么样的道呢？传悔改和赦罪的道。所以，我们现在很多的人传道、传福音，没有传悔改，没有传赦罪的道。所以，这里路加我们看到强调是什么呢？强调有悔改。好，我们再来看一段圣经，记载在哪里呢？在《使徒行传》2章37到39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到，我给大家先读一遍：众人听见这话，觉得扎心，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说这里呢，这段圣经的背景是什么呢？就是五旬节的时候，很多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过节，聚集在耶路撒冷过五旬节。那彼得呢，在圣灵被赐下以后，就是圣灵降下以后，就对那群聚集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讲了一篇道。那这些人听见彼得所说的话呢，他们都觉得非常的扎心。他们就问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我们应当怎样行呢？”弟兄姊妹，在这里请你注意，你看看彼得就是说了。问就是他们当扎心的时候，他们问彼得当怎样行的时候，彼得所说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呢？彼得怎么说的？彼得说，第一，五旬节降临之后，彼得当这些人觉得扎心之后，彼得所说的第一件事是什么？就是说你们要悔改。所以耶稣也说到，你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耶稣在路加福音的这个大使命，我们知道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是一卷书的上半部分和下半部分。前面路加福音的最后，耶稣说你们要去传悔改赦罪的道。彼得在圣灵降临之后，就是当他讲的话让众人扎心之后，彼得所说的第一件事就告诉你们要悔改。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里并没有提到信心，你会觉得，这个保罗不是说因信称义吗？这个彼得为什么没有说你们当信呢？信主耶稣基督呢？虽然没有提到信心，事实上我们看到彼得提到悔改，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刻我们会把悔改和相信是放在一起的。在其他的经文里，我们提到我们要信耶稣基督说，我们要接待他，我们就可以成为神的儿女。或者说，我们就信他就可以得永生。我们就有时候，如果你把这两处的经文割裂开来，你会觉得怎么样呢？你会觉得矛盾的。彼得在这里说，你要悔改，你们个人当悔改，接着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就罪得赦免，没提到信心。可是保罗的其他的书信，好多的书信，你们能找到很多，都提到你们要相信。要提到信心，就是，所以当你把这些经文割裂开来的时候，你会觉得是矛盾的。其实，我们如果整全的读圣经的话，这些经文是一点也不矛盾的，因为圣经上所讲的信心和悔改，本来就是一件事的两方面，就是 信心和悔改你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说，真正的信心就是圣经上所强调、所要求的信心，一定是与悔改同时发生的。就是说，只有你真正的悔改，你才可能有真正的相信。因此在这里我们要强调一件事，就是真正的信心一定要与真正的悔改并存的，这两件事是同时并存的，是不可分割的。一个人不可能说我从来没有悔改，但是我却非常的相信。我再说一遍，一个人他不可能说哎，我从来没有悔改过，但是我却真的相信耶稣。没有这种，在从圣经的观点，从圣经整本圣经来看，没有就这种没有悔改的信心，只能像那样，这个约翰福音第二章所记载的，看见耶稣的神迹就相信了的信心，没有悔改的信心，只能是一种表面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其他的宗教，什么宗教他都要提到信心的，佛教也好，伊斯兰教也好，道教，可以说这个世界上的各种民间宗教，他们也都多多少少提到信心的。一如你看到那些，我们在中国看到一些纪录片，那些人到西藏去说去拜，他们那种信心，他们一走一步拜一下，一路拜到拉萨，你说他能有他那个没有信心吗？他的信心有时候从表面上看可能比我们的信心还大，但是这种信心，如果基督教所说的悔改和相信是不可分开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讲到这种其他一些宗教所说的，他们可能有很大的信心，甚至有些人信说啊，他们就是为了圣战而牺牲自己就可以上天堂，他们那种信心，从他们的宗教角度来说，从人的角度来说，很大的信心。所以说，这种信并不要求任何的悔改。反正是只要我今天求他，就像那个拜菩萨，只要我今天求他，如果这个菩萨很灵，我就信。说这种相信，你拜菩萨，菩萨很灵，这种信很虔诚的信，这种信不是圣经上所要求的信，不是耶稣基督要求跟随他的门徒所要求的信，因为这种信心没有包括悔改。但是圣经所要求的信心是一定从一个真正的悔改而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真正的悔改带来的这个真正的结果就是相信。所以这是第一方面，就是圣经上所要求的信心一定是从一个诚恳真挚的悔改所带出来的一个结果。好，我们再看第二点，就是这个信心你必须有一个对象和内容的。那我们继续思考圣经上所谓的信心，我们刚才讲到跟悔改分不开的，那还到具体讲还要求还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呢？我们再刚才回到我们读的罗马书第十章，保罗就说，如果你口里认耶稣为主，你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我们发现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强调了一件事，他强调的是这个信心必须是有对象的，要有内容的。那么这里所说的对象是谁呢？说你口里认谁为主啊，说你要认耶稣为主。所以这由此可见，这个圣经上神所要求的信心必须有一个非常清楚的对象， 这个对象就是神，也就是耶稣基督。因为讲到这里大家不会有什么疑问了，因为对象就是神，旧约的就是耶和华上帝，新约的耶稣。那么我们曾经用了40课讲神是三位一体的，可以说相信的这个对象就是三一的真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而且他说你心里信神，信什么呢？叫他从死里复活。这个死里复活是什么呢？是内容，就是信耶稣是对象，信死里复活是内容。所以我们看到信心不单单是要有一个对象，而且我们所信的这个三一的真神，这位耶稣基督，而且我们要相信他来说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这就是心里信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的信心必须是非常非常清楚的，不含糊的，有一个明确的对象，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这个对象圣经上很清楚的说，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耶稣基督。而且这个内容就是这位三一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救赎的恩典。所以我们这个基要真理的课从一开始讲到现在，为什么我们花了那么长的时间来讲这些，就是预备让我们明白我们的什么是真正的信心，我们所信的对象是谁，以及他为我们所预备的救赎恩典是什么。我们花了十几次课讲基督论，讲耶稣基督的这个救赎恩典。所以有了这样的信靠的对象，有了这样我们所信的内容，我们的信心，基督徒的信心才是一个稳固的信心，我们才不会随波逐流，我们才不会随风动摇，我们才不会被那些假先知、假基督，被那些人帮我们拉去。所以说这是圣经所要求信心的第二方面，就是必须的有对象，要有内容。好，我们再来看今天讲，我们再讲 一点，就是这个信心必须是一种委身的信心。如果我们读这个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这节经文我们可以说倒背如流了，我们耳熟能详，我们反复提这三节经文。我给大家再读一遍，就是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在这里看到，我们看到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然后他就给门徒一个吩咐。这一段圣经我们都非常的熟悉，我们称之为大使命。换句话说，就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之后，他给门徒一个使命。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注意一件事，就是说耶稣所说的是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动词使万民，使做门徒，这个这里面有按照这个希腊文的结构，主要的动词是使做门徒，那么其他的呢就是奉给他们施洗，吩咐你们的教训他们遵守，这些都是一个像那个分词似的。主要的动词是什么？使做门徒。所以说我们要去使人来做耶稣的门徒，这个是主要的动词。然后耶稣说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后面这个施洗，给他们施洗，把耶稣吩咐的叫他们去遵守，还有这些呢，按照希腊文的文法，我刚才讲了，都是后面这个词都是一个 分词，就形容我们去使人做门徒要做一些什么事呢？就是说要做的一些事情。所以我们刚才已经说了，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主要是怎么呢？就要相信。但是耶稣在这里说要使他们做主耶稣的门徒。当我们讲到信心的时候，说起来好像就是你信你就成为神的儿女，从我们人的字面上理解，你只要信， 你也可能听过这样的传福音，只要信就可以了，只要信就可以成为就是耶稣的门徒，成为这个神的儿女。但是我们注意，耶稣在这里很清楚地说明，就是我们去要使人相信，就是使那些人要很清楚地认识耶稣，认识耶稣是谁，并且要接待耶稣，要做耶稣的门徒。所以根据这节 圣经这个语法的结构，我们就很清楚地知道一件事，如果你我今天去向我们的亲人，我们的朋友向人传福音，却没有带领那个人成为耶稣的门徒，只是说你信了就可以了，而没有继续的带领或者继续的叫那人做耶稣的门徒，你就根本没有遵行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的大使命，就说你信就可以了，而没有要让人做门徒。所以说这节圣经很清楚地让我们知道一件事，如果我们今天传福音却没有让那人成为门徒，这根本不符合这节圣经的教训。所以说当我们这样讲的时候，我希望不要引起大家的误会，说李传道你怎么这样讲呢？圣经反复地讲信就可以，你怎么这么啰嗦呢？我们并不是只是把福音的这个事例给某某人讲了，然后我们就问他，你愿不愿意信耶稣啊？他点点头说啊，我愿意，我愿意。我们就说好，你跟我做个决志祷告，然后就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今天又带了一个人信主了。弟兄姊妹，坦诚地跟你讲，我信主之后，我有这个传福音的热情。我回国之后跟我的同学，跟我的邻居，跟我的侄子就这样的传过福音，传完之后他出于对我的尊重，出于一种好像是似懂非懂，愿不愿意做决志祷告，就做了啊！我就哈利路亚，感谢主，我又带领一个人信主了。结果20多年过去了，我再回头看我所带领信主的一些人，这些人可以说后来根本也没有去教堂，根本也我给他圣经问他也不知道圣经放到哪里去了，就是说真的是让我反思我自己，我好像是带领人信主了，遵行耶稣的大使命了，实际上我没有把耶稣信耶稣是怎么回事给他讲清楚，就说你要不要信耶稣做决志祷告，他点点头说是，那好，他跟我做决志祷告了，我今天又带一个人信主了。所以不是这样的，弟兄姊妹，我在主面前也是真的要求主赦免我。除非我们明白了这个大使命这个步骤之后，继续像这里所说的，他必须最后奉主的名，或者说受洗归入父子圣灵的名，而且是还有凡耶稣所教训的我们都要教训他，帮助他去遵守，使他成为一个真正的门徒。除非是这样，我们做的还不完全，就像我所做那样，带领一个人完事就完事了。换句话说，如果只是听了福音的一些这个一些四律啊也好，一些定律也好，然后就带领做了一个决志祷告，可以说很多的人 并不能说他就是真正的相信耶稣了，也并不能说他就是真正已经成为耶稣的门徒了。连跟随耶稣，刚开始跟随耶稣一段时间的人，当听见耶稣说的话，让他们很扎心、很恶心、很难受的时候，他们就不再跟随耶稣成为门徒了。何况是你我呢？所以，圣经上所要求的信心，信徒跟门徒是相同的，并不是说哦，信徒是一个等次，到了门徒是另一个更高的等次。实际上，信徒就是门徒，就是圣徒。圣经上没有区分不同等次的人，相信就是一种。信徒和门徒是一样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信徒就是门徒，就是圣徒。因此，如果我们是真正的相信耶稣基督，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门徒，我们也都是圣徒。就像哥林多教会那样，即使有那样多的问题，保罗依然称他们为圣徒。所以，我们信，我们就要做耶稣的门徒。那么，做耶稣的门徒到底有什么条件呢？我们在马太、马可、路加三卷福音书里，我们在这三卷福音书我们都看到，就是，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从路加福音来看，就是路加福音的9章23节，我给大家看一节路加福音。路加福音的9章23节，就是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发生在彼得他承认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于是耶稣就叫把他怎样为我们受难、怎样的被杀害、怎样3天之后从死里复活的事，就告诉了当时的门徒。那么接着在9章23节，耶稣又进一步的对门徒说：“若有人对那些众人说，当时在他周围的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里耶稣说的非常的清楚，如果有人要来跟从耶稣，要成为他的门徒，那么怎么样呢？要舍己，而且是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我们再看一处经文，这一处在路加福音的14章25到33节，这里有一段记载。这段经文里，我们看到当时有很多的人和耶稣同行，很多的人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他们也就是表面上都信了，都在跟随着耶稣，就好像耶稣行了5饼2鱼的神迹之后，就有很多人拼命的坐船绕湖边去找他，因为他们吃饼得饱。这么多人跟随耶稣，耶稣却转过来跟他们说了下面这一段话。我想今天大概没有布道会，就会像耶稣这样讲，就如果耶稣今天亲自的再次在我们中间，在某次布道会上对这些布道会的人讲这样信息，我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所以今天开布道会，我们都巴不得讲一些信息之后就说，谁要举手相信耶稣基督到前台来。那么每次参加布道会，我们看到有人决志信主，我们都会高兴的不得了。我刚才讲了，如果我们今天开一个布道会，耶稣来讲这段话，我想要举手的相信跟随的不会是很多，可能是会有寥寥无几吧。但是我们看耶稣在这里所说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要成为耶稣的门徒，是必须要付代价的。耶稣说什么呢？他说，如果人到我这里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和自己的性命，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来跟从我的，也不能做我的门徒。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如果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结合我们刚刚读的马太福音的28章的18到20节的大使命，我们会很清楚地看到，耶稣叫这些是叫这些使徒跟随他的门徒，遵行耶稣这个大使命，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但是耶稣在这里也很清楚地说明，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成为耶稣的门徒呢？如果他不够爱神，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姐妹，甚至自己的性命，那么这个人就不配做耶稣的门徒。如果这个人不能够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耶稣，他也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如果他不撇下一切所有的，也不能够做耶稣的门徒。所以呢，耶稣接着又讲了两个比喻。讲了什么比喻呢？说如果你只有1万兵，你可以去跟人家有2万兵的来打仗吗？肯定不行。那么不行怎么办？你趁早去讲和吧，别拉硬了。换句话说，我们相信耶稣的时候，耶稣要我们计算一下代价，你合计一下，算一下代价。虽然他的福音是白白的领受的，但是，就是为什么是白白领受的？因为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上，他自己为我们付上了这样的罪的代价，把我们赎回来了。但是，他同时也要求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要有相对应的来回应他。他说，如果我们不撇下一切所有的来跟随他，就不能够做他的门徒。如果我们不愿意舍己，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也不能做他的门徒。那你会问，什么是舍己呢？舍己就是放下我自我，我们自己要做主，放下自我做主这个权利，不再随从自己的意思，愿意让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为什么呢？因为罪就是我们自己做主，我们要自己分辨善恶，我们自己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耶稣说的舍己就是放下自己做主的这个权利，不再随从自己的意思，愿意让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主宰。所以撇下一切所有也是这样的意思。这并不是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房子，把房子卖了，财富都卖了，撇下一切所有的核心是什么呢？是我们放下自己这个拥有这个房子的主权，说这个房子是耶稣的，他恩待我们，让我们就是成为这个暂时成为这个房子的主人，但真正的主人是耶稣，我们替他来管理。但是像庄牧师说句话说，那你不能说，那个你交地税也不交了，这是耶稣的房子，谁才来收地税了？找耶稣要去，我不管，你只住不付，不负责，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耶稣是这个房子的主人，说我们只是他的管家，放下我们自己的主权，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我们房屋的主，我们银行存款的主，我们儿女的主。所以耶稣说，如果不爱耶稣胜过，爱自己的父母、妻子、儿女，甚至自己的生命，耶稣不是叫我们不爱我们的丈夫，不爱我们的妻子。如果妻子问你，你爱我吧？我不爱你，我爱耶稣，这也不是耶稣所要求我们的。耶稣不是叫我们不爱我们自己的丈夫，不爱我们自己的妻子，不爱我们的父母，不爱我们的儿女。耶稣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呢？耶稣必须在我们身上完完全全的做主做王。换句话说，神对你所要求的信心必须是一种真正的完全的委身。所谓的这个完全的委身，就是必须真正的把自己的生命的主权交出来，让耶稣做我们生命的主。 必须这样子的付上代价来跟随主。所以这才是信耶稣。虽然说这个得永生，这个恩典是白白的赐给我们的，不是我们能够赚来的，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善行能够赚来的，是神的恩典。但是神要求我们履行这个信心的条件的时候，这个信心必须包括了一个完全的委身。所以当我们信，我们要计算一下这个代价。这个代价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必须舍己，我们必须完全放下自己，完全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王做主，让他来掌管我们的一生。这不是说这个赦罪的恩典这个我要，但是其他的事我耶稣你不要管了，我只要你这个赦罪的恩典，白白的恩典我要，其他的事呢还是让我自己来做主吧。那个这里耶稣说的很清楚，一切都让他来做主。我们若不撇下一切这所有的主权，我们就不配做他的门徒。好，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主啊，这篇信息真的甚难，甚扎我们的心。谁能够明白能够理解呢？我们是否也像当时跟随耶稣的门徒一样，这话甚难，谁能行呢？我们就离开耶稣呢？不，我们应该像彼得所说的，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我们信，求主帮助我们的不信，我们愿意，求主帮助我们。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